cuối.
我把圣经给你好吗？等一下就请你。我读圣经是不是？我要戴个眼镜，不好意思，我老花了。因为今天用的经文比较多，等一下我就请我读经文的时候，我就请他用广东话读，我就不用我也在读了，就可以省一点时间。好的，我就帮。OK。好，很高兴来到广东堂，其实。
到这边好像有点回到家中哈，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诗歌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国内出生，从小就看那个港台电影，听到那个广东话特别的亲切。好高兴嚟到大家当中，我听到嗰啲广东话歌咧，好高兴，因为咧从细就听嗰啲港台嘅歌曲，所以咧觉得好亲切。
那我今天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同学。 易师母，其实我的张光华，其实我不应该叫他同学，但是很高兴跟他一起修课。还有昨天那个立敦弟兄，他也用那个 text message 给我说，就是鼓励我来一起传神的话语，因为我跟他跟 Julia， 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所以感到很亲切。我一入嚟咧就见到我嘅同学易师母，但系唔系同学，但系都算系同学。又琴日咧就。
阿立敦弟兄咧就 text 佢，即系发短信俾佢。佢咧同 Julia
都系同学，所以咧佢觉得好亲切嚟到呢度。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所以今日咧就好高兴又多谢大家请我嚟咧，因为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大家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
Palm Sunday
哈，中之主日，Palm Sunday，就是说，中日中树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走上十字架的头第五天前进入耶路撒冷，
系耶稣主耶稣咧，上十字架之前五天前咧进入嗰个圣城，
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民众就欢迎。 他们说这个君王进入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他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当时咧，圣城嘅居民咧就好开心啊，就欢迎佢入嚟。佢话，
那何塞纳就是说，和塞纳嘅王系应该称颂。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是一个拯救，一个救主的意思。所以当时的民众是期待他们的一个以色列的王。
能够进入耶路撒冷，能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得自由。和塞纳嘅王嘅意思咧，就拯救嘅主嘅意思。所以佢哋以色列民咧，当时系好希望、好期望咧，有一个王咧可以进入佢哋嘅出现，可以出现咧，拯救佢哋脱离罗马嘅统治。
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透过这个。
力来推翻政府，他是要拯救我们，有不同目的的拯救我们。但系咧，主耶稣咧嚟到我哋中间咧，唔系佢哋所期望嘅用武力推翻罗马嘅统治，佢哋系用佢特别嘅一个计划。
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哦，佢嚟嘅目的咧就系今日我哋所学习嘅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几节经文，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我哋啱啱已经读过呢啲经文，所以我哋而家唔重复。
好，那我们为了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几节经文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我们就要可能要重新来这个思考一下约翰福音整本书，它要告诉我们什么。
为咗更好咁理解咧，我哋咧要回忆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整章书，系讲咗啲乜嘢？
想讲啲咩俾我哋知？哦，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一开始咧就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然后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他的神性和他来到世上的工作。
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神的属性和他拯救的工作。
那使徒约翰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祖先的应许已经成就。
所以约翰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祖先对他们的承诺已经成就，
他们的成就来成就他们神的应许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神，他需要人们来信靠他。
所以他这个成就承诺成就呢，就是主耶稣就是救世主，他的承诺呢 就要在他身上成就。
好，那当时的世人他们要寻找的是什么呢？
当时的世人他们在寻找什么？
好，第六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请第二节。
好，现在呢这里我们读一读第六章的第二节，就有讲到了，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这些人他们是跨过了加利利的海，来到了提比利亚的海边。
这些人呢是跨过加利利海，再来到提比利亚 海的旁边。
那下面接下去的几节经文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
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
在整个福音书的另外三本福音书上也讲到，
在整个圣经的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故事。
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这么多人因为看到的神迹来追随他，他就怜悯他们。
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也提到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见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就很多人跟随他。
因为他说他们跟羊没有牧人一样，而且那个天色已经晚了，又是在隐蔽。
他们说这么多人呢天色已晚了，但是呢而且就在野外。
那六章四节那告诉我们说，这时候又是一夜节。
六章四节里面又告诉我现在又刚刚能够逾越节。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个充满怜悯的神，他用他的身体要意思我们，他用他的身体来喂饱这是所有的这些跟随他的。
主耶稣呢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呢是喂饱了这些人。
那世人所寻求的是什么？世人说第十四节，
所以所以世人是寻求的什么呢？这里看看第十四节，屏幕都会有，我读一次。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还有十五节，他还有十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对，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跟压迫之下。
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和压迫之下，
他们多么希望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民族的英雄，就跟他们的祖先大卫摩西一样，能够来用武力来推翻这个外权制。
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一个王好像他们的祖先大卫或者是摩西这样起来，作为英雄去推翻罗马的统治，
成为他们的王，
成为他们自己的王，
能够来重新恢复他们民族的骄傲，
能够重新去恢复他们以色列人的骄傲。
但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父神送他到这个世上来的目的，
但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父神送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
他非常清楚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
他非常清楚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的身体为我们众人死，要赐给我们生命，
他的身体为我们众人死，要赐给我们生命，
所以他的目的跟这些世人所寻求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计划是跟这些世人所寻求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十五节的下半节他告诉我们说，他就独自退到山上，他去山上去祷告去寻求。
所以十五节这里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知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下面我们继续请姐妹给我们读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现在帮大家读一读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这边讲的这个地方，你看到那个屏幕上的那个加利利湖的图，大概就知道，一个是伯萨大，就是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地方，还有那一群跟随他的人是提比利亚划过来，然后他们一直跟随他找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
他们这句话说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图上所看到的，就是准备他们要去到五饼二鱼的地方和加百农这个地方。
所以耶稣在这边又再一次行了神迹，他在海上去行走。
所以这里又提到耶稣再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在海上边行走。
这个神迹应该可以帮助这些门徒们对耶稣基督他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神迹帮助门徒对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他们刚刚强迫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王，耶稣退到季节成为他们地上的王。
他们刚强迫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王，主耶稣就拒绝
季节成为他们，
拒绝成为他们所想的那个王。
他这个神迹要再次提醒跟随的门徒们，他是有神的能力，但是他不愿意成为地上的这个君王。
哦，他这个神迹就提醒了世人，他有神的能力，他有这个大能，但是他拒绝成为他们心目中所想的那个王。
好，那我们请姐妹再给我们读一下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我现在帮大家读一读二十二至二十六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食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这世人所寻求的，所追寻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物质肉体的需要。
世人所寻求的完全是物质肉体的需要，
而且这个来得越容易越好，
而且这个来得越容易越好。
当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他们要那成为他们的王，最终的目的，他们所需要的是满足他们的饱肚腹。
他们看到耶稣行的这个神迹，他们觉得他们找到他们需要，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们肚子的饱腹。
他们为了这个物质的需要，他们可以努力跨过我们刚刚地图上看到的加利利的海，一直来追寻。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努力地跨过刚刚我们地图所看见的那个加利利海，去追寻他们所需要。
这个物质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是他们当时一个唯一能看到的。
这个物质的需要和肉体的需要，是他们当时的人肉眼可以看到。
那我们的主耶稣对他们这些的祈求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看主耶稣对他们对这些物质的肉体的需要的祈求的反应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前面也知道，他对他们满有怜悯之心，用食品来喂饱了他们。
当然前面提到主耶稣为了有怜悯之心，是用食物去喂饱了他们的肚腹。
那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他是一个生命的粮，他的生命的粮是给大家一个完全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
他更加想给他们知道，他是想给他们一个完全的生命，不是只是满足肉体的生命。
在第六章下面好多章节就是描绘了这些人跟耶稣的对话。
接下来的第六章的好多节的经文的对话，就是描述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对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里面可以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当时人的心里面所想的。
我们可以从这些对话里面就可以描述到当时心里面人的所想是什么。
人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人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些东
西，你可以做什么来给我，
你可以做什么来
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我要你给我的？
我怎样做才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从你身上？
你到底怎么做能给我？
我怎样做才可以给到这些？
我怎么知道你给了我？
我怎样知道你是给了我呢？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给我，给我，给我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所以整个过程呢，他们的中心呢就是说给我，给我，给我。
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人在第二天回到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民众的头一个晚上的地方，他们在加百楼这么经过艰辛到加百楼找到他们，他都问了第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第二天回到了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众人的地方，加百楼这个地方。
请姐妹帮我读25节到26节。
25到26节，既在海那边走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好，这个很有意思哈。人家问的，还有耶稣回答的，好像两个不太对称。
所以呢很奇怪哈，这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因为呢众人问耶稣的和耶稣回答的两个问非所答。
对、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来。
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他们问的几时来。
他其实他了解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来的。
但耶稣呢知道呢他们心里面想真正想知道的你点解嚟？
那耶稣对他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要来这找我？
耶稣咧直接回答咧，就话俾你知，你哋点解嚟呢度揾我？
我们常常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问某一个问题的动机的背后，比这个我们得到这个问题答案，我们更能够了解一个人。
通常我哋会咧，寻求知道一个人问问题的后边的动机，比这个人问的问题本身这个问题更容易了解这个。
其实我们跟神祈求的时候也是可以同样的，我们向神祈求这个最后的动机，比神更要给我们的答案可能是更能了解我们。
所以我哋平时咧祈祷嘅时候求问神，我哋后边嘅动机可能比你问嗰个问题，神比你直接嘅答案更容易，让你自己去了解呢个答案。
这些来追寻耶稣的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很明显，他们需要的是粮食，而且不仅仅是粮食、食粮，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愿意成为他们君王，能够做这些非常奇妙这些事情的这个君王，能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
所以加利利人这些加利利人呢，他们呢寻求的不单止是这些粮食，他们寻求的是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统治，能够永久地去支持他们，提供给他们的君王。
但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个他们所追寻的这个物质世界的需要跟这个属灵生命的需要，他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主耶稣呢将这些人对物质的需要和人对精神追求的需要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人总是对这个物质的需要比较有吸引力，
人呢通常对物质的需要呢比较有吸引力。
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们在教会的门口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有免费的金钱 free food and free money。
如果我们是经常都说呢，如果我们在教会的门口挂一块牌写着免费食物，这样呢挂个免费挂个牌就有提供免费的食物、免费的药物品，或者是
如果你这个牌子是写着说这是属灵生命的充满和永恒生命的追求，
如果那牌不是写啱那些呢，写对属灵生命的追求、永恒生命的追求，
我们可想而知哪一个牌子下面吸引的人会更多。
那你两个牌对比，你说哪个牌更加吸引人？
那同样在这边耶稣也是要告诉这些追寻他的人，他们对他能够行这个神迹，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他们有这个深刻的印象是好的。
所以耶稣呢也都想告诉他们知呢，他们对这个五饼二鱼可以提供他们食物的这件事的这个记忆呢，这件神迹的记忆呢是好的。
但他们希望他们更能够有印象更深的、更能够理解的是透过这个神迹所带给他们的一个属灵生命、属灵的食物，他们应该要印象要更深。
他带个通过这个信息带给他们的就是呢希望他们呢通过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他们呢对属灵生命 的需要和寻求呢有更深的印象。
麻烦姐妹给我们读一下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他要告诉这些加利利的人，他如果你们认识神，你们应该知道我有神的印记。
他告诉那些人知呢，如果你们认识神，这样
我有神的印记，
耶稣我就说我自己就有神的印记。
这个神是有这个拥有权，有完全的主权，在神里面也有完全的保障。
这一个人呢是人子呢是有神完全的主权，是有神的保障。
这大概把他们的兴趣提高了，所以他们又接下来又问另外的问题，二十八节。
这样呢就将他们的兴趣，将人的兴趣提高了，于是就有下边的问答。第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那耶稣对他回答，请二十九节。
于是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
这些问问题的这些呢，好像 是这样，只要耶稣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可以喜悦神。
所以呢，这个问答呢就好像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做什么就可以取悦神。
好像这个得神的喜悦，就是有一系列的和规定好的要做这个工，做一做二做三做四。
好像即系又好似比喻就系好似要得神嘅喜悦咧，就好似有个规定要做一二三四，即系有一个规定去做。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中心是，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以得到我从你那边想要的东西吗？
所以呢个中心咧，呢个中心思想咧，即系中心嘅意思咧，就系话你就系话俾我知，我可以做啲乜嘢，我做乜嘢，我可以得到神。所喜悦呢，
我要的是你所提供我的这个奇妙的粮食，跟我希望你作为一个有神迹的君王，你就告诉我怎么才能让我做到得到这一些。
所以神所以人呢，他们心里面所要的就是告诉我知，我怎样做才可以得到这个提供这个食物饱腹的神迹，又可以得到这种神迹的君王。
但耶稣回答是，他首先要教导他们，不是要去做什么，是要去信。
但耶稣不是所回答的，并不是他们所想的话做什么，是首先要信。
如果你们想做神的工，就要先信靠耶稣，这就是神的工。
所以耶稣告诉你们，你们 要做神的工，首先要做的是信神。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做过父母啊，我们当然都希望有个很听话的孩子，但我们可能更希望这个孩子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爱跟信靠的关系。
我们做父母的都好想我们的小朋友听我们话，这个父母跟小朋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一个爱和信靠的关系。
因为这个信靠跟这个爱可以让他们变得顺服。
因为这个信靠和爱呢，令到小朋友呢变得顺服
听话
听话。
神也是希望我们像这样一样，
神都是希望我们呢都是可以像这些小朋友那样顺服听话对他。
好，耶稣告诉他说，你信我，那他们下面的问题就很尖锐的。
耶稣回答了，你要信我之后，这些人的问题呢就变得有更加之尖锐。
请姐妹帮我从三十节一直读到三十三节。
三十至三十三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这些问问题的人，很明显他已经看到神所行的神迹。
这些问问题的人，他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神行过的神迹。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同问同一个问题？
但他们为什么要问同一个问题？
好像他们是想问这个问题来操纵耶稣，来提供他们继续的提供他们每天的食粮。
他们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背后呢，就是想继续操纵耶稣，让耶稣按照他们所想的继续提供他们所要的食物。
他们更绝，他们还知道引用圣经来提问题。
他们更绝，他很聪明，好像还可以利用圣经来提问题。
因为说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他们提到呢，圣经上记着说，天上赐下粮给他们。
那他们另外一个没说的是，
但他们另外没有提到的是，
那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他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说出的每一句话一些话。
所以他们没有提到的，就是在生命记摩西提到的，就是 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了，是来自靠你生命的了。靠神所赐的话，
一切话，所以他要告诉他们说，那赐给他们祖先摩西和他们祖先这个马拉是神所赐的。
所以他们的祖先是旷野食的马拉，是从天上神所赐的，
不是摩西给的，
不是摩西给的。
所以他再次要提醒他们，希望他们的思想从这个地上物质的需要转到天上的事。
所以主耶稣呢提醒他们对地上物质的需要转向去思考从天上来的粮的需要，
从一个短暂的需要到一个永恒的需要，
从一个短暂的需要到一个永恒的需要。
就像这个食粮是对我们这个肉体生命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
就好似咧呢个食物咧对我哋嘅肉体嘅生命系一个生存嘅必要需要。
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必要条件。
耶稣基督咧系我哋属灵生命嘅必要条件。
在这个英文版的三十三节里面，他其实讲得比较清楚，他告诉我们说。
在英文版的三十三节咧，讲得比较清楚，佢话俾我哋知。
麻烦你读一下英文。
For the bread of God is who comes down from heaven and gives life to the world。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告诉他们，这个生命的粮是我从天上来到这边。
所以佢清楚话俾佢知，佢哋呢个生命的粮系从天上嚟嘅。
那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看世人是什么反应。
请读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这回答总是给我 ，always。
所以这个回答就是说总是给我们啦 ，always。
我不懂他们是不是已经理解到耶稣跟他讲的前面的几个回答。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清楚地去理解了耶稣对他们之前几个问题的回答。
也许他们从这个提比亚海到了伯萨大到了加百农一路行程，他们真是饥饿了。
可能他们呢从一早的行程的起点呢到现在呢可能已经太饿了。
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能够给他一个奇妙的这个食粮，
所以呢，他们需要的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奇妙的食粮，
而且是常给我，总是给我，
而且是常常给他，总是给他，不断地给他。
当我们在饥饿的时候，
当我们在饥饿的时候，
好像给我们食品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好像在那个时候给我们食物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以前就很不能耐饿，我不懂你们有没有不耐饿的。
我曾经是很不耐饿的，即一饿就很有反应的。
一旦我饿的时候，我不是 hungry， 我是 hangry。
如果我饿的时候不是 hungry， 是 angry。
我是 hungry 加 angry。
hungry 加 angry。
所以我唯一能想到就是你把食品给我，然后可以解决我的 hungry 跟这个 angry。
如果你给食物我就可以解决 hungry angry， 即饿同埋嬲我都会解决咗。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某个困难，遇到某个挑战的时候，
如果我哋喺我哋生命中遇到某个困难同埋挑战嘅时候，
我们唯一的好像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所有的生命中最大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
在那一刻我们会觉得，如果你将我现在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像我将生命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
对，耶稣在继续在下面从三十七节开始，请姐妹让我们三十七一直读到四十节。
三十七到四十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希望他们从他们的眼光，从这个物质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到天国的需要，到一个属灵永恒生命的需要。
所以耶稣再一次提醒他们，从一个对物质的需要，到一个对灵里生命和对永生的一个需要。
他邀请所有的人来到我这边，来相信我，信靠我。
他邀请所有的人来到他那边，来信靠他和相信他。
所以我们就不再饿，不再渴。
所以他们将不再肚饿，同埋不再饥渴。
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神对他们的保障。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和保障。
这也是神的功。
这个也都是神的功。
而且天父告诉他们说，你来到耶稣这边，你完全信靠他，一个也不会丢失。
而且耶稣还说了我给你们知，你来到我这里而且信靠我，我会令到你一个都不丢失。
他就是，这就是来成就神的应许。
他来就要成就神的应许。
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他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
他没有任何他自己个人的目的。
神已经把所有的人托付他。
神已经将世上所有的人托付给他。
那些神所托付的人，他们信靠耶稣，就会一个永恒生命。
他们神托付给他的人，他们只有信靠耶稣，他们就可以得永恒的生命。
他们的人生的结局是何等的美好。
他们 人生的佳境是何等美好。
那我们从四十一节，请姐妹继续帮忙读四十一到四十二。
四十一至四十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这个人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可笑？
这些人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可笑？
从一开始他们就要耶稣成为他们地上的王，然后要向他要食，要食粮。
从一开始他们就想耶稣成为他们地上的王，到他们向耶稣要食粮。
但耶稣告诉他说，你信靠，信靠我，从天父送来，你就会不再渴，不再饿。
但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相信我是从天父那里来，你就会不再渴饥饿和不再饥渴。
他们这时候开始瞧不起他，讥笑他。
他们开始呢，就听到耶稣这样说，他们开始有点看不起他，和开始讥笑他。
甚至就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的父母。
甚至父呢就说，哎，我都知道你是谁，我都知道你父母是谁。
但我们的主耶稣还是非常的怜悯，温柔地告诉他们。
但主耶稣仍然是很温柔怜悯地告诉他们。
请姐妹帮我们读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
四十三至五十一，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食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食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食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我们的主耶稣再次的温馨提醒他们，他所赐的粮跟他们的祖先所赐的玛拉是不一样的。
主耶稣再次温馨提醒他们，我所赐的粮是跟他们的祖先被所赐的玛拉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只关心这个玛拉这个食品，
如果你们只是关心那些玛拉的这种食物，
他们都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死去。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会好像你们的祖先那样吃了玛拉，吃了这些食物还继续都会死。
不相信不顺服神的后果是非常的可怕。
不相信不顺服神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都死在旷野中，没有人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没有进入最终的应许之地。
耶稣要再次的提醒他们，你们都非常了解先知的预言，他们都告诉过你们神的应许。
耶稣再次提醒他们先知的预言，神都曾经告诉他们知。
这些都要在神从天上差派的耶稣身上要成就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都会从耶稣差派的耶稣身，神差派的耶稣身上得到这些应许。
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耶稣再次告诉他们知，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他继续用这个食品这么一个比喻，
他再次用这个食品作为比喻。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知，
这个食品对我们这个肉体生命 是必须，
食品对我们肉体的生命是必须的。
但是耶稣基督同样也是对我们属灵生命永恒生命也是个必须，
所以
他是个活的粮。
所以耶稣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人们永恒生命灵里生命所必须的，他是一个活的粮。
英文他是说 living bread， 中文好像没有翻译出来。
英文是 living bread， 中文没有说，应该是生命的粮，是不是这样？
我们下面又请姐妹继续给我们读，从52节开始读到58节、57节。
57还是
57？
OK。52至57，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我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食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以食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食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食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耶稣再次非常平静的、非常简单明了的解释了，跟他们讲什么是这个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血跟他的肉。
耶稣非常平静地跟他们再解释什么是生命的粮，就是他自己的肉和他的血。
他跟他们预告他将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生命作为活祭。
他向他们预告他将会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的生命献上活祭，
来救赎我们这些因不信不信靠得罪神的人的罪，
来救赎我们这些因不信靠神而得罪神而失去生命的人的罪。
他告诉我们预告，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他就是预告和告诉他们知，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来救赎我们的罪，
来救赎我们大家的罪。
他用这个食品的这个比喻再次的提醒他们要去接受他，而且让他内住在我们 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他就是再次用食物这个比喻呢，要我们记住他，而且呢要我们铭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像我们吃的食品以后要转化成为这个营养建造我们的身体一样，它也是让我们内置在我们中间，要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就好似呢嗰啲食物呢俾我哋食咗，转化为营养存喺我哋身体里面。咁主耶稣佢自己作为粮呢亦都会存喺我哋嘅生命里面。
而且这个是活着的，因为天父是活着的。
而且呢个系活着嘅，因为天父系活着嘅。
所以因为天父差派他来，他也是活在我们当中。
所以呢因为天父差派他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他也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但这些人是什么反应呢？
他说他们在发牢骚发怨言。
他们就是发牢骚发怨言。
他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或者是这话冒犯了你们吗？
他说这些话叫你们厌弃吗？这些话是冒犯了你们吗？
他再次的提醒他们，也许你们现在还有怀疑。
他再次提醒他们，或许你们现在还有怀疑。
但是请麻烦你读62到63。
62到62到63。62至63。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他这边再次的预告，他要复活回到天父的身边。
他就再次预告，他就会再次复活回到天父的身边。
然后圣灵会来帮助信靠他的人，
圣灵会来帮助信靠他的人。
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达成完美的合一，
圣父圣子圣灵达到完美的合一。
那弟兄姐妹朋友们，那我们在寻求什么呢？
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寻求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一个安全网？
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一个安全网？
也许我们说，哎，当时那些犹太人所追寻的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食品，我们现在已经不存在。
也许呢，当时的人寻求紧嘅佢哋嘅君王呢，已经唔存在。
但确实是这样子吧？
确确实系咁样。
骄傲跟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我们在现今生活当中天天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呢可以看到骄傲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呢，我们现在天天都是可以看到。
这个骄傲也是个人的骄傲，也是民族的骄傲、种族的骄傲、党派的骄傲、宗教的骄傲。
这些骄傲呢包括个人的骄傲、民族的骄傲、党派的骄傲、宗教的骄傲。
我打几个问题可以我们让我们思考一下。
我给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都渴慕我们在职场上会有提拔？
我们都是不是很希望在职场上被提拔呢？
我们是不是渴慕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一个很好的薪水？
我们是不是都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好的薪水呢？
我们是不是渴慕我们在教会在社区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们是不是都渴望呢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在社区得到别人的尊重，
让人家抬头看，
让我们抬头看着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期待积木我们的子女在学术上能够成为他们班上的头几名，使让他们可以不要落后在输在起跑线上，是在赢在起跑线上？
我们是不是都很渴望我们自己的子女呢都可以在班上在学业方面呢都是走在前面，一开始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以后可以进入这个 Ivy League School，
以后就可以进入很好的学校。
我们也是不是饥渴我们的孩子无论在学术界、企业界、政府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地位？
我们是不是都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呢希望在企业界、政界、或者职业职场里面得到很好的成就？
因为也许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但是因为我们是移民，因为有 某种问题让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满足我们这么一个渴求。
这些是不是你心目里面一直所需求？因为我们可能第一代移民，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里面所要想要所追求的，我们这一代实现不到，想在下一代他帮我们实现。
我们的渴慕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一个幸福的跟亲子关系。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希望呢都有一个好的幸福的婚姻家庭，有好的亲子关系。
一个健康的合适的这些需求，这些渴慕都不是坏事。
这些对好的渴求呢都不是坏事。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往前看，帮助我们去真正的理解我们自己的局限性。
所以这些这样的追求呢都不是坏事，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去更积极地去生活，同埋了解我哋自己嘅极限性、极限性、
极限性。
但极限性，我哋可以去到边度？
问题是，如果这些渴求成为我们的唯一的目标，而忘记掉我们身上、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更重要的。
如果我哋嘅问题就系在于，我哋系会把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只是把这些将我们所追求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而忘记到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
我们忘记到这些都是一个短暂的满足。
如果我们忘记到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些的东西，都是对我们自己一个短暂的满足。
我们忘记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对这些饥渴解决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那个生命的粮，而且每天要靠生命的粮而活。
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是不知道，我们对这些的追求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是对生命粮的追求。
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他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他是一个活的生命的粮。
他就是从天上来，是活着的生命的粮。
这个粮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话语。
这个粮就是他耶稣基督本身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话语。
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就不再饥渴，不再饥饿，也不再渴。
所以有了耶稣基督这个粮，我们就不会再饥渴。
其实我们是很有福的人，我们比当时那些追寻在加利利湖边上追寻耶稣的更有福气。
其实我们比那些比起那些在加利利人去追随耶稣的这些人更有福气。
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看到耶稣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流着宝血。
因为他们当时还没看到耶稣走向十字架，以及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
他们也没有看到耶稣的这个受死、受难和升天。
他也都没有看到耶稣的受死、受难和升天。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从圣经里面看到。
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我们对这一段这些事的发生呢，都在圣经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如果已经相信耶稣，这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呢，主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他？
我们就好好地思考一下，我们在 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地去信靠他呢？
是不是真正的靠吃生命的粮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得永生？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日去靠吃他生命的粮去维持我们每一日的生命和渴
求人生？我们在寻求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究竟在寻求什么呢？
我们灵命食粮的健康状态如何呢？
我们现在灵命的生命的明亮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是一种垃圾食品，还是别人的剩菜剩饭？
是垃圾食品呢，又还是别人的剩菜剩饭？
我们是每天读他的话语呢？
我们是每天读他的话语。
就是我们唯一的了解神的话语的源泉，就是主日学或者是主日讲台，
或者是你理解他的话语、吸收他的话语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只有主日学，或者你在 worship 的时候听到讲台上的信息呢？
这还不错了哈。
这个算不错了，因为你都有生的。
这个比起从那个看那个新闻报道、社会媒体的评论和多少评论家们说你们基督徒这个信仰是这个是那个，可能要好得多了。
可能我们的这样即只是拿主日学同埋主日的信息的得量呢都好好都算不错了，都不会很差，都好过那些新闻里面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做很多不适当的事。
好，一个很好的尺之量尺就是我们看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或者是听神的话语。现在很多眼睛不好可以听哈，听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
一个比较好的得神的生命的粮的方式呢，就是你每天都去读圣经啦。如果你的眼睛不好呢，就是去听神的话语啦，读经啦，查经啦，思考啦，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们把每天花在那边的时间跟我们每天花在这个社会媒体上关心这个政治的这个理论，或者是某个社会问题的立场，他们这个的见解，看一下这两个方面哪个时间花得更多一点。
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呢，每天呢花在读经思考神的话语，或者是花在其他去关注社会的一些政治事件啦、娱乐新闻啦，或者其他事件的时间或者精力，你花在哪里多一点呢？
还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社交媒体上，我们去晒我们的这个多少的吃了什么，我们的观点，我们去玩一玩呢？
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在个社交媒体里面晒我们吃了什么好东西啊，做了什么啊，玩了什么啊。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只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就应该要天天吃。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应该天天吃。
当别人告诉我们说，就跟这些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他们会引用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是在什么地方来的。
当别人同你倾偈啊，引用经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经文是哪里的，出处在哪里？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些经文？
我们的神呢，我们的主呢，在什么情况下讲到这些话呢？
所以我们不会被别人诱惑。
所以我们不会被人诱惑。
我们可以是健康的食品。
我们可以有健康的食品。
我们不是个垃圾食品。
我们不会吃垃圾食品。
我们是吃真正的生命的粮。
我们吃真正生命健康的粮。
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